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了《出埃及记》36:3-38:1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36:3-7这段讲述以色列百姓奉献礼物建造会幕，礼物的数量超过所需要的，神呼召拣选工匠来到去建造会幕，赐予他们智慧特殊的才干，等他们有能力负责制作会幕里面的器具。比撒列和阿何利亚伯以及其他的同工高高兴兴认认真真地一起作主工，这种态度是神所喜悦的。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仆人参与神的圣工要按照神的法则而行，这样就必定不会缺乏神的供应了。出埃及记36:8-19讲述到工匠建造会幕的幔子，幔子和罩棚共有四层，每层的材料和颜色各不相同，由最里面的计起，由内而外分别是第一个罩棚用捏的埃及细麻，以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作而成，是彩色的，上面绣有基路伯的图案。罩棚并未接触到地面，这个罩棚在外面是看不到的。第二个罩棚的幔子是用山羊毛制作而成的，接触到地面的，是黑色的。第三个罩棚是用染红的公羊皮所造成的。第四个罩棚的幔子就是用海狗皮制作而成的。出埃及记36:20-38这一段讲述工匠去制作木板、幔子、门帘和柱子，这些物件让人想到了神的救恩。旧约时期为了维护神的荣耀和圣洁，所以就用幔子挡住至圣所和圣所，和外界是彻底的分隔开，从而将世俗的所有罪恶阻挡在外面，保证会幕之内神的圣洁和荣耀。因此如果有人胆敢冒犯这些幔子，他就难免一死。唯独神所指定的神职人员，在指定的时间用指定的礼物，并且用指定的方法，才能够进入幔子之内。但是在这些所有的条件当中，最必须的就是祭物的血。所以在旧约时代，祭物的血是不间断地献上的。但是到了新约时代，这一种血祭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流出宝血，最终得以完全。基督作为中保， 不顾生命的危险，甘愿牺牲，用死亡撕裂了遮挡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从此信徒在这条主耶稣所开辟的新路之上，随时都可以亲近神。正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节所讲，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出埃及记第三十七章讲述比撒列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建造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并且调制圣膏油和圣香。约柜是放置在至圣所里面的圣器，是神和选民立约的凭证。陈设饼的桌子用于摆放陈设饼，金灯台是圣所的照明设备，金香坛是圣所里面的物品，专供以色列民向耶和华敬拜、祷告、烧香所用的。圣膏油和圣香是专门给敬拜等圣职之用的，任何人都不可以私自制作或者作为其他的用途。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一节讲述比撒列用皂荚木建造燔祭坛，这个祭坛的功能是解决罪的问题。所有应该献上而且需要经火的祭物都在铜祭坛上面来到去焚烧，成为馨香的火祭献给神。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其余的内容。会幕内院很多的物件都已经建造好了，会幕里面有几样的器具都是深具意义，让人联想到主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我们要行走在光中。主耶稣亦都是生命的粮，我们每日都要食灵粮来到喂养灵性。主耶稣每一日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的代祷者。外院亦都有洗作盘，让我们明白得到信徒需要首先洁净自己，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前。跟着下来还有一些器具，都是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神的恩典，去明白更丰富的属灵道理。出埃及记三十八章八节就记载比撒列，他用铜做洗作盘和盘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这些镜子是铜的，打磨得很明亮，妇人在当时是会随身带着镜的。洗作盘就是由这些镜来到造成，镜让人联想到神的话语。圣经话给信徒听是必须要洁净，而洗作盘就是用来洁净的。今天很多人的浴室里面都有相同的一些的物品，都会有块镜，镜下面有个洗面盘。镜不能够将你的污糟东西洗了，律法也都不能够拯救你。是的，你可以很用力的洗了外面的污秽，但是你的里面仍然是污糟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因信靠主耶稣，我们就罪得赦免。耶稣的宝血是能够真正地洗干净我们身上的生命的罪恶和污垢。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九至十节记载着比撒列，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捏的细麻做围子，宽一百爪，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一百爪，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用捏的细麻让人联想到基督的人性， 将人同神分隔开嚟。西麻布制成嘅围墙呢，系将人同埋神呢嚟到隔开嘅。围墙让人联想到基督嘅人性。嗱，基督嘅生唔能够拯救我哋，系定我哋嘅罪；系基督嘅死先至能够拯救我哋。难怪呢，今日喺呢个世界上边有咁多嘅混乱吓，就系因为有啲传道人呢冇将呢个信息讲得清楚。神嘅话语，特别系帐幕，就好似系一本有图画嘅书咁。如果你睇呢啲嘅图画，你就能够明白基督嘅人生同埋教导呢系唔能够救赎你，只有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死先至能够真正咁救赎你。耶稣以无罪之身担当所有人嘅罪，满足咗神公义嘅要求，一次性付出咗罪嘅代价。他为罪人而死，亦都为罪人而复活，使人能够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白色细麻布的围墙隔开了神和人，亦都隔开了人和神。虽然帐幕本身的插座是银的，围墙的插座呢却是铜的。就如同我们已经讲过，铜让人联想到神的审判。启示录一章十五节描写基督话，佢嘅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亲爱嘅听众朋友，罪系必须受到审判嘅，人必须承认自己系罪人，除非罪嘅问题得到解决啦，否则呢人唔能够见神。柱子嘅钩同埋杆呢都系银嘅，银同洁白相似。让人联想到神的救赎，外院的围墙将人分隔了在外面，但是神就为人开了一条的路，让人可以来到至圣所。神找到审判罪的方法，也都帮人提供了救赎的机会，使到相信的人可以是着上基督的义袍。于是呢，我们就可以从会幕是联想得到基督的福音。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见到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到院子里面，人不需要爬过围墙，可以由门来到进入会幕。出埃及记三十八章十八节，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捏的细麻织成，宽二十爪，高五爪，与院子的围子相配。既然会幕里面一切器具和物件都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这样就请大家继续发挥一下想象力。在这些有关会幕建造的看来枯燥的经文里面，我们感受一下耶稣基督的救恩和他的大爱。所有的材料和颜色都让人联想到基督的。蓝色让我想到基督是从天而降的神，朱红色就让我联想到他的人性以及为人类所流出的宝血。蓝色和朱红色混合一起呢，就成为紫色，让我想到耶稣是君王的身份，他是犹太人的王。大门和外面的围墙是一样高的，大约有七尺半高。对一个篮球运动员来说，他要这样入里面都不容易。除了由入口进入之外，真的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入到院内。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入口来的，每个罪人都可以入来。但是这个也是唯一的入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进入院子的大门就让我想到耶稣是道路。我是很喜欢从这个角度来到思考。会幕里面的三个入口之中的第二个入口呢，就是进入圣所的入口。进入这个入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由这个入口联想到耶稣是真理。基督说你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诚实原文是真理的意思。我不想令人以为我是一个严厉的人，但是我必须说，如果教会的敬拜否定了基督的身份，亦都就是否定了他的救赎，那这个就不是真实的敬拜。你必须用诚实去敬拜神，你不能够否定基督的神圣，亦都不能够否定基督曾经为你死。你不能够既否定神又去敬拜神的。如果这样，你不如不要去教会。我的意思是不要去这一种的教会，因为他们自己对真理都认识不清，那参加的教会呢也都必然是羞辱主名，因为这种教会否定了基督的神圣。会幕里面最后一个入口呢，就是穿过幔子的入口。幔子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生命。这个入口可以通往至圣所。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呢，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象征通往神的道路打开了。这个就是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跟着下来呢，我想请你将注意力放在以色列个人的问题上面。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称为儿子，神从来没有称任何一个以色列人为儿子。那问题是谁是犹太人呢？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犹太人是指出世生出来就是犹太人呢，抑或是由他的信仰来到去判定他是犹太人呢？在旧约下，你必须出生就是犹太人才算是犹太人。神为每个人预备好了救赎，每个人都必须被神赎回，这个就是指每个人必须重生。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国家，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被神赎回。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评，有一百他连德，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二十岁以外，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按圣所的评，每人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比加。犹太人会将啲银带嚟，因为银咧系建造神嘅会幕所需要用到嘅金属。每个以色列人必须被赎回，先至能够被神所接受。今日我哋呢啲生活喺新约恩典时代嘅信徒，因着基督嘅宝血而被赎回啦。基督嘅宝血比银子或者金子更加宝贵。而家嘅以色列人呢，并不是全部都是得救，只有当中一些人是得救。就好像呢，并不是所有教会会友都是已经得救的，只有少数人是真正得救。正如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节所记载，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一个有钱人说，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和他的太太在玩弄教会。那个有钱人说，我们和其他假冒为善的人坐在一起，我们都没有重生，我们在装模作样。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都已经喝醉了。在现今的时代，成为教会里面的一员其实不代表什么，你是必须被赎回。以色列民必须被赎回。出埃及记三十八章二十七节，用那一百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大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大卯的座，一百他连德共一百大卯的座，每大卯的座一他连德。大卯的座呢，是由银来到去制作而成的，这个就是会幕要放置好的地方。会幕放在银子所做的大卯的座上面，这样让人联想到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救赎。 每个人都要是个别地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必须付上救赎的代价。那是什么代价？不是银，不是金，唯一的条件是你必须灵里饥渴，你要喝永生的活水嘛。这个是免费的，救赎是免费的，但是它并不便宜，因为神付上重价，为了救赎我们，神让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就是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旧约时期呢，在旷野，以色列整个国家被救赎，但是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们想要被赎，是要付上救赎的代价，即是燔祭和动物的血。感谢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重价，救赎是不需要花上金钱，亦都不需要我们花上自己的代价。不过你就必须渴望得到救赎。你想得救吗？你需要接受救恩吗？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基督已经为你付上重价，基督为你流出宝血，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你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悔罪归向神，那你就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了。阿伦呢，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他全身上下着着圣衣，我们都已经看过这些衣服的样式了。出埃及记39章1至2节，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阿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列的细麻做以弗德。这些的衣服被称为圣衣，因为是分别为圣，只用在服侍神的时候才着的。出埃及记39章5节，其上考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订立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令人感到好奇的就是，大祭司的圣衣要用特别的方式来到去织成。这种大祭司要穿的衣服总共做了8套，其中4套是所有祭司穿的，样式基本一样，或者是说是差不多。另外4套就比较特别了，当大祭司穿上的时候就跟其他祭司不同的，而且也都要刻意区别他们之间的不同。那些是荣耀美丽的圣衣，这样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充满了无比的恩典和荣耀。每一件衣服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在赎罪日的那一天，阿伦要带着血进入至圣所，他要除下整套美丽荣耀的圣衣，即是着一般祭司所着用细麻布制成的简单袍子，他必须简朴。祭司所着白色细麻的衣服，让人联想到神的公义。以赛亚书52章11节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降台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神要求信徒追求圣洁的生活。我不相信神真的会使用一个犯罪不圣洁的传道人、教师或者平信徒，无论他是几咁突出或者是几咁有才能，对神来讲，他们所做的都与神无关，神是不会接受他们的工作的，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草木禾秸。我们必须着上基督的义袍，我们的生活必须与所信的相称，这个就是那些圣衣所教导我们的功课之一了。当阿伦进入至圣所为百姓的罪献祭的时候，他必须除下那套荣耀美丽的圣衣，这样是很有意思的事来的。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没有放弃他的神圣，但是他却放弃了荣耀和美丽的圣衣。 即是说耶稣基督放弃了身为神的特权，他放弃了神的荣耀，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他以婴孩的方式来出生。人呢等候的尼赛亚就是君王，而不是一位婴孩。然后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将自己献上当作祭物，他以人的方式来死亡。有人说神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种讲法呢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死亡是什么意思。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与神分离的，这个是事实。更加的确切地说，耶稣的神性和人性分开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神挽回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得称为义，与神和好。当我们信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神的敌人，也都不是陌生人，不是外邦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神亦都赐我们权利，使我们能够鼓励别人归信主耶稣，亦都与神和好。今日关于经文的学习分享，我们停在这里了。下一次节目时间约定你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